圣殿完工了。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咯。所罗门王一步一步的稳固了国家，终于到了要面对他当王登基的时候，上帝透过大卫告诉他的重要任务，就是即将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了。毕竟这也是大卫当年的心愿，天父爸爸虽然没有让大卫来建造，那是因为大卫是征战的王，在开疆拓土安抚周边国家的时期，如果再来大兴土木的话，实在不是好时间，所以告诉大卫他有征战的任务，而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要给他的继承人所罗门来进行，并应许那将是一个和平的时期，所罗门也将是一个和平得天父喜悦的国王。现在所罗门建殿的工作即将要展开了，他会怎么做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所罗门为了建造圣殿工作的顺利，他和泰尔王西兰签订了合约，请他们帮忙砍伐预备所需要的木料，也请他找合适的金工巧匠来帮着许多圣殿的工作。其中最有名的人就是户兰，他的母亲还是以色列人呢。当他安排妥当以后，就开始兴建的工作。那是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的480年，也是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的第四年二月，所罗门终于开工建造圣殿。而这座将要建筑起来的圣殿，内部主要圣殿的部分大概比起篮球场再瘦长一点的大小，高度呢将近有5到6层楼高哦。特别是靠近屋顶上面的地方，他们开了一些窗户透光，那些窗子从外面看起来比较小，在里面看起来却是开一个比较大的洞，好像一个斜斜的窗户一样。在圣殿外面贴着最外面的围墙，左右两边还有后面，他们还搭建了厢房，可以供这些服侍的人有休息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所罗门特别安排让这些建造用的石材都安排在采石的矿场那里，在那里就进行所有的切割和雕造的工作，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其实一点都听不到所有锤子或是斧头这些敲敲打打的工作的声音，可能跟当初在旷野建造圣坛的要求有关系。因为那时候祭坛在堆叠的时候是不可以在现场用雕造的，一定要用天然的石头一块一块的堆叠起来，所以所罗门才会在外面都把石头做好应该有的样子，到了耶路撒冷再一块一块的堆叠起来吧。就这样，圣殿一天一天的整个架构都建造起来了，所罗门王就开始安排内装的工作。在圣殿里面刚建好的时候，那可是一整片冰冷冷的石头呢。接着工匠们就用香柏木做梁木还有天花板，一方面增加里面的支撑力，另外一方面天花板更是当时只是有一些有钱的人家才能特别装上去的，在这里就特别装上了天花板来装饰它。在圣殿的内墙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有香柏木板钉起来，而地板呢则用松木铺好。在圣殿的内部，也就是圣殿的后半段的地方，他们分隔出来一间内堂，被称为至圣所。那半段长的地板呢到天花板就全部都是用香柏木隔开而且铺上的。这些铺在石头上的香柏木板不光是铺上去而已哦，在这些木板上面都很细心的雕刻着葫芦或花朵等等的图样来装饰着呢。这样整个圣殿的内部就不会直接看到那些比较硬的石头墙，感觉就温暖很多了。另外这些香柏木也用在两边的厢房上，用它们连接在外墙上来支撑厢房的重量呢。刚刚有提到在圣殿的里面他们分出了一间至圣所， 所罗门预备让人把天父爸爸的约柜就安放在那里头，所以把整个圣殿除了用香柏木铺满，加上许多的雕刻以外，而为了显现更加的庄严尊贵，还让人细细的在这些木板上用纯金的金箔给贴满，包括里面悬挂布幔的用具呢，也都用纯金来打造。在至圣所里面还特别安放了一个放香的祭坛，这个坛呢也都用黄金包裹起来。就这样，圣殿的内装才算是大致好了。而另外还在里面安放了两个天使基洛伯的像，接着才要把约柜放到至圣所里面。为了显示这样的尊贵，所以后来所装的门或框，这些都是贴上了黄金。这样华丽的工程不断的进行着，天父爸爸却特别提醒所罗门说，
如果你遵守我的法律诫命，我一定实现我向你父亲大卫所做的应许，我会住在你所建的圣殿，在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当中，永远不离开他们。
这句话对于忙碌于圣殿工作的所罗门来讲是有很重要的提醒的，因为这样华丽的圣殿真正的目的就是作为天父爸爸住在他们当中的证据。但是天父爸爸要所罗门懂的，天父爸爸住在他们当中是因为他们愿意遵行天父爸爸的话，这些华丽的装饰只是提醒百姓对上帝的敬畏。就这样，这个圣殿奠基从所罗门作王的第四年二月开始，一直到圣殿完成，是所罗门在位的第十一年的八月，圣殿终于整个完成了。其中让他们最骄傲的不是这个圣殿看起来多么的华丽壮观，而是他们真的完全依照天父爸爸详细的计划，一样一样的把圣殿建造起来。这样子，所罗门建造圣殿总共花了七年的时间。除了盖造圣殿，所罗门也开始为自己建造王宫，这座王宫被称为黎巴嫩灵宫，好举办在当时各类王室或者是讨论政事以及接待外宾的活动。里面还包括一座圆柱大厅，被称为宝座厅或叫审判厅，是所罗门审断案件的地方。审判厅后面就是所罗门的寝宫，其中所罗门也为他的妻子埃及公主造了同样的宫室。因着天父爸爸给所罗门的智慧，王宫看起来更是比一般的王宫还要更加的美轮美奂。在前面我们有提到，当所罗门王在建造圣殿的时候，有请一个制作精致物品的工匠护栏，他真的很厉害，不单是石头的雕刻、铜器的制造，还是针织、刺绣，几乎样样的巧手的活儿，他都很厉害。所以后来所罗门看他这样聪明又有经验，就帮所罗门监督所有的铜器的工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建造了两根巨大的铜柱，这两根铜柱是要立在圣殿的进口的地方，要每一根高八公尺，圆周有五公尺三公寸，这样又大又粗的铜柱，以当时的铸造技术来讲，可真的是一大挑战呢。这个护栏不但造了出来，还按着要求做出两个安在顶端的柱头，那样的柱头上还得铸造出一组交织成网状的铜链子的图案，上面还得两排象征丰盛的铜石榴。光这个铜柱的柱顶就高了一公尺八公寸，整个形状看起来好像百合花的样子呢。护栏就把这两根铜柱立在圣殿的进口，按着天父爸爸的吩咐，把南边的一根柱子叫做亚金，有他建立的意思，就是指天父爸爸自己的建造。而北边呢，那个叫做波阿斯，这个名字就是说因着天父爸爸的能力来建造的意思。这两根柱子安放好，就是让人随时都记得这个圣殿可是靠天父爸爸的能力造成的呢。当然这个圣殿还有好多的工作要靠着好多聪明的工匠和工人一起完成，用这两个柱子特别提醒这个圣殿真正的是靠着天父爸爸赐给他们这么多人力智慧，并且在天父爸爸的应许当中完成的哦。在精致的手工和技巧都不会让他们骄傲，因为他们都相信这是天父爸爸的恩典呢。这座圣殿完成了，却是提醒工作的人要谦卑， 因为天父爸爸赐给他们力量和智慧，所以我们也要一起学习，懂得自己。虽然可以努力完成很多很难的功课，可是要感谢天父爸爸的帮助和恩典哦，因为每一天的力量都是他加给我们的。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咯，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喽。